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我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阿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在狱中为以弗所教会献上的祷告文的概括。经文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说，接受他祷告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三位均具有同等的权柄、同等的荣耀、同等的能力，是全能的神。因此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接受我们的祷告。然而原则上来说，祷告是向圣父神献上的，圣灵神帮助我们祷告，圣子神则引导我们来到神面前。因此祷告是在圣灵的帮助下，奉耶稣的名向神献上的。在圣经中，当神与耶稣相关联时，通常表达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此在第三节中也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罗马书十五章六节也提到，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尽管如此，在今天的经文中并没有称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而是称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强调了接受祷告的是圣父神。因此在希腊文圣经中，神这个词最先出现，然后进一步描述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荣耀的父。此外，保罗提到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神荣耀之父的途径是智慧与启示的灵。保罗并没有祷告让以弗所教会信徒们都成为高智商聪明的人，如果智商越高就能更好的认识神，那么保罗可能会祷告希望以弗所教会的人的智商能够超过德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据说他们的智商为160分，超过160分。然而越聪明并不代表能够更好的认识神。世上有很多人认为自己聪明，所以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人远远超过因为认为自己不聪明而认识神，远远超过那些认为 自己不聪明啊，去认识神，去相信神的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中，灵是希腊文的 pneuma， 除此之外还可以翻译为呼吸、风、生命、灵魂、圣灵等。在这里翻译为圣灵是最恰当的。因此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愿他们通过圣灵所赐的智慧与启示的灵，更好地认识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遇见人格的主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所拥有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都并非自己能力的结果。有一位诗人曾在他的诗中写道，在过去23年里，塑造我的八成是风，意思是成就现在的自己，并不是靠自己内在的力量，而是外在的力量。更进一步说，基督徒会承认，使我成为神的子女，使我成为今天的自己，使我拥有一切，享受一切，不是八成，而是全然来自主的恩典。因此，基督徒不会说白手起家，而是说神力起家，靠神的手成就的。因此使徒保罗如此告白，格林多前书2:1-5，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哥林多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的是保罗。哥林多当时是具有希腊文化的代表性城市之一，保罗在那传扬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基督这一神的奥秘。但对于重视理性的希腊价值观的哥林多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保罗所传扬的信息。因此保罗说自己软弱害怕，甚至极度战惊。因此保罗坦言，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或智慧，而是因为圣灵的显现和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哥林多人认为他们能理解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及其十字架的奥秘，是因为保罗教得好而不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错误的理解。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家和学校几乎位于我居住的城市的两端，从家到学校需要将近2小时。因此在大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我和3个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我们4个人都属于同一个基督教团契，是基督徒。每晚我们都会读一章圣经，默想后分享各自的心得和应用，并一起祷告。至今，那段时光仍然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大约一起住了2年后，其中有一朋友对我说，和你住了这么久，我看你除了当牧师，别的好像都不合适。当然，这是对我的称赞。 当时我心里想着，这什么情况？当然，我正在读大学，毕业后在准备神学院入学考试。当时我也想，大学毕业后去大公司工作也会很有趣，或者当一名公务员，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也会很有意义。所以那时我心里想到，我觉得即使我成为上班族或公务员也会做得很好。之后我开始非常感谢他说的那句话，因为那确实是事实。如果我有出色的商业才能，或者有别人没有的天赋，可能我就会在中间不再做牧会的工作，会半途而废，转而去创业，或者想用我的天赋去从事其他的事情。我也深知自己并不擅长言辞，过去这曾是我不小的压力，所以我多次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呼召我做牧师，那是不是应该塑造我为一个更善于言辞的人呢？为什么要呼召一个不擅长说话的人做牧师呢？我也记得我曾经多次祷告过。因此，如果我在传讲的讲道或圣经学习中有从神来的话语的领悟，或者是通过神话语得到的恩典和感动，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成为基督徒，能领悟神的话语，绝不是凭借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有时会遇到一些人说，要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能够立刻回应就好了。如果神能在我们希望的时间，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回应，会有更多的人信耶稣，会有更多的人相信神。如果奇迹时常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似乎所有人都会归向神。然而这其实并非如此。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尽管目睹了红海分开的伟大的神迹，但这份影响连三天都未能持续。即使他们每天都吃到从天而降的玛拿，起初他们感到惊奇和感动，但没过多久，玛拿变成了他们的抱怨和不满的原因。尽管门徒们两次见证了耶稣复活，门徒们还是回到加利利，打算重操旧业。奇迹并不能改变我们，不能让我们过上全新的生活，也无法使我们成长和成熟。我在瑞士日内瓦试工期间，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 Autobahn 上开车。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参加一个在德国北部城市举行的欧洲韩人教会的聚会。在高速公路上，车速非常快。尽管我以130、1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驾驶，几乎没有其他的车比我驾驶的更慢，甚至卡车也开的速度很快。高速道路上掉落了不少破碎的卡车轮胎，显然是卡车在装载重物行驶时爆胎了。许多轮胎掉了的卡车停在路边等待拖车，甚至还看到了一辆着火的卡车。我心想，跟在卡车后面真的是危险。 不久，我看到前面有一辆大卡车疾驰而过，我觉得超车比较安全，于是踩了油门，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我看到前面卡车的轮胎爆裂，轮胎的碎片飞了出来，那一刻卡车稍微摇晃了一下，然后停在路边，但轮胎的碎片却朝我的车飞来，我瞬间觉得这次真的要死了。我想着如何避开飞来的轮胎碎片，同时也担心若减速会不会被后面的车撞到。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神啊，如果这次事故中必须有人死去，请让我们一起离去。幸运的是后面没有车跟在后面，我也避开了轮胎碎片，而其他家人还在熟睡。之后我将车停在一个休息区，因为双腿在发抖，根本无法继续开车。假设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然后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的家人没有人受伤，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去教会，努力过信仰生活。假设大家都安然无恙，而我也因此开始认真的过信仰生活，那么让我改变的并不是那样的奇迹，而是圣灵赐给了我一个新的心，促使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使我们改变的并不是奇迹，而是圣灵。如果我们成为一个新的被造物，我们不仅会在奇迹中认识神，也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认识神。在重读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神在创造人类时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人被造是为了认识神，与神交通。然而当罪进入人心后，人类便与神隔离了，因此与神的交流消失了，人也不再认识神。于是圣灵使我们重新回到认识神、与神交通的状态，借着智慧和启示来实现这一点。智慧可以理解为将神的话应用于自身的能力。基督徒是持守神的话语而生活的人，关键在于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该抓住哪一条神的话语，并把哪一条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智慧帮助我们抓住最适当的经文。当我们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与神交流并专注于神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智慧。与智慧相似的是知识，知识可以理解为解读神话语的能力。圣经的内容都是真理和真实，但表达方式可能是字面直译的，有比喻、夸张的或象征性的。如果不能正确分辨这些表达方式，仅凭自己的喜好去解读，就无法达到神所启示的知识，会陷入自己的局限中。因此，智慧和知识看似不同，但实际上相互联系。离开了神，就无法有真正的智慧和知识。 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如果我们要通过智慧和知识认识神，必须从敬畏神开始。没有对神的敬畏，智慧和知识就会沦为没有根本的内容。耶稣在事工生涯期间，祭司、律法学家和法利赛人不仅是以色列的领导者，也是最高的知识分子、专家和宗教人士。然而这些当时社会的精英对耶稣的思考和最终的结论，竟然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敬畏神，也没有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的决定就成为了最糟糕的、没有根基的选择。此外，耶稣的门徒们虽然跟随主三年，听过许多主的教导，也见证了许多奇迹，但他们仍未能完全理解主的作为。直到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才成为真正的门徒、真正的使徒，他们的生命因此被记录在《使徒行传》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灵使我们能够通过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因为圣经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的。圣灵不仅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完全的生命。此外，圣灵还赐给我们启示。原本人是被造，被造为属灵，拥有属灵知识的存在，是为了越来越深的认识神，与神有更深的交流而被创造的。然而由于人犯罪和堕落，属灵的知识大部分受到了破坏，凭借自身的领悟能力已无法获得救恩。因此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需要启示。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过去启示录也被称为末世录。启示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揭露、显现或揭开覆盖物，而末世则指的是不直接通过言语或行为表露，而是隐含的传达意思。虽然启示录采用了当时的末世文学形式，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掩藏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度，而是为了显明出来。基督徒认为启示录比其他圣经更难理解，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差异很大，以及其表达方式与其他圣经不同。有些人声称能够解读启示录，以自己领悟的方式来传播其秘密，这种行为是虚假、邪教和异端。 此外，启示录的开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不是约翰的启示，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意味着启示录的重点不在于约翰，而在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隐藏的，而是显明出来的。约翰是耶稣基督所显现的内容的传递者。我们为了能够认识神，并且更好地了解神，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也并不是我们发挥了能力，而是因为圣灵赐予了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赐予我们更好地认识神的最佳途径是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今天是1517年10月31日，德国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以来，已经507年，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改革者们反对当时腐败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思想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永远拯救人类的不是世上的物质或人所创造的制度和习俗，而是唯有神和神的话语。因此，他们的口号是：唯有圣经，唯有基督，唯有信心，唯有恩典，唯有归荣耀于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回归圣经。这意味着离开神的话语，无论个人还是教会，都必然堕落，并且无法过上神所期望的生活。然而，这不仅仅适用于宗教改革时代。只要基督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相信并追随，唯有神的话语能永远拯救人类，教会就始终成为神的忠实通道。忠实的履行世上盐与光的角色。然而，当教会离开神的话语，相信可以依靠其他事物生存时，教会必然堕落。教会不是建筑和制度，基督徒本身就是教会。此外，宗教改革者们非常重视的原则是万人祭司长。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殿的帐幕从上到下裂开。在旧约时代，只有祭司，尤其是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然而现在，任何基督徒都可以来到主面前。此外，教会中不存在等级制度，只是不同的角色而已。我们教会实践万人祭司的原则之一，就是全体成员祷告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按照字母顺序，在主日礼拜和周三的圣经学习中，以祷告来服侍。虽然名字的字母顺序看起来很单调，但其意义却非常重大。无论是复活节、圣诞节、新年灵食礼拜，还是教会成立纪念主日，都不会有特定的人来祷告。即使有人在教会中已经很久了，也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在众多聚会中代替别人来祷告。这是因为在主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在顺序中教会联系到您，希望不要感到害怕，也不要回避，而要为自己做好准备，积极回应并进行祷告。准备祷告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更加敞开心窗，反思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从而更好地认识神 可以肯定的是，在准备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祷告。学习祷告最正确、最快捷的方法就是亲自去祷告，而不是读关于祷告的书籍或听关于祷告的教导。当轮到祷告的时候，默默地承担起祷告的责任，就是在参与为韩国基督教200年承担铺路人的使命。过着宗教改革的生活，就是通过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启示，正确认识神，并顺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永远是真理，永远是生命。顺从神的话语，即使不使用改革这个词，也是比任何事情都更具改革精神。改革的生活绝不是简单的喊口号，教会不是建筑或制度，而是由信徒组成的群体，换句话说，承认主为主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因此改革教会总是意味着首先要改革自己，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回顾自己，我们是否在宣称信仰信神的同时，内心却充满了世俗的价值观。虽然口中不断宣讲永生与真理，实际上所渴望的却是眼里看起来美好的，能满足自己欲望的呢？那么改革的对象正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改革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不是吗？让我们都成为不是针对他人或世界，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改革者。尽管相信神，但是关闭向世俗价值观敞开的窗户，向神和神的话语敞开窗户，通过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吧。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时，我们将成为拯救生命的通道，而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教会将成为光照主的通道，照亮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然而现今的社会却受到世人的指责，遭到人们不好的目光。主啊，您曾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我们却无言以对。虽然革新教会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但现在却被称为改革的对象。感谢神，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真正的改革不是向他人高喊，而是我们自己首先付诸实践。愿圣灵通过赐予我们智慧和启示，使我们更加了解神，顺服神的话语。如果有任何阻碍我们顺服神话语的，愿我们自觉地除掉。如果有不公义的事情需要我们去面对，为了顺服神的话语，愿我们勇敢地面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顺服神的话语最大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愿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话语面前，只要我们顺服神的话语而活，就求神保守我们的生活不受败坏，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能够在多年之后让我们兴起，我们让我们成为拯救他人的通道。愿我们的生活在圣灵赐予我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当中，今天以 下一代都成为真正改革者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